朋友，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这一系列节目。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康莱昌牧师，他为你讲解基督徒的生活和如何蒙神祝福的系列专题。欢迎你来收听天天与神同行，福乐满意。
整本圣经也都在讲这位上帝创造万有的真实。各位，我再次说，佛教没有这个教义，进化论没有这个教义，亚里士多德没有这种信仰，很多的科学家学者他们不能不发明一种没有任何科学根据的理论，就是这个世界永远存在。不信上帝的人对这个世界就只有两个解释，都是很荒唐的，也没有科学根据的。一个，这个世界永远存在，这没有科学根据。那么尤其近年来的大爆炸说很反对这个世界是永远存在的。不过我们不去谈科学，不去谈大爆炸。另外一个说，这个说法很多科学家接受，另外一个说法是许多的东方民族接受的，特别是佛教徒。我觉得随着佛教的兴旺，可能西方，尤其西方基督教的衰落，可能会越来越多人接受。很遗憾，很多基督徒也糊里糊涂的接受，就是轮回。这个世界无始无终，不是它永远存在，而是不断的在那里轮回。那么所以很多基督徒有的时候也受这些影响，讲到什么前世啊、今生啊，这些都是上魔鬼的当，劝你不要。只有圣经告诉你，这个世界原来不存在，永远存在的只有三位一体的真神。这位三位一体的真神为了他自己的荣耀，为了人得丰富，就创造了宇宙，再创造了人，让人在其中享受这个世界，而且敬拜侍奉上帝。哦，那很好。各位，我讲的时候，我现在跟你们讲，我都要提醒我自己，康莱昌，你并不在讲神话故事。各位，我并不在跟你们讲西游记，我甚至不在跟你们讲三国演义，因为三国演义很多不合历史。我讲的是比你们教科书，比今这一个礼拜你看到新闻说巴西7-1输给德国还真实。巴西输给德国可能还是大家联合骗你，像那个电影里面一样，可是世界是上帝创造的，那是真实。好，我们再不去讲神学了，或者有的时候我会重复，你怎么知道这是真的？因为圣灵在你心里的见证。上帝造了这个世界，让人在其中管理，也让人在其中享受。不管管理，不管享受，目标都是敬拜侍奉上帝。然后在这种情形之下，人被上帝创造，被上帝管理，享受上帝的伊甸园。男人女人或者亚当夏娃也享受神给他们的家庭生活，他们非常丰富，却在这极丰富当中犯罪。犯罪就是不听上帝的话，所以读圣经其实就是另外一句话的表现，就是听上帝的话，因为圣经就是上帝的话。人不听上帝的话，人听了蛇的话，当然这些我们又必须说，我们承认很难解释。你今天在决定上，或者你今天跟你的大学老师或者你的父母说，后来夏娃就听了蛇的，蛇就对夏娃说，你爸爸妈妈会说，停停停停停， 你真的相信那个蛇跟夏娃讲话了？你说你真的相信动物园那只蛇会跟人讲话？你说我其实一直都不相信，不过我从小上哲学就这样讲，所以我各位，我没有说这不会在理智上造成问题，会。当我们不信主的朋友家人说你叫一只蛇来讲话看看，我们也会承认我们办不到，但我们相信这是真实的。有很多的圣经学者说蛇跟夏娃讲话不是真的，那只是一个比喻说法。各位，圣经里面有的很多地方是比喻的，譬如说浪子的比喻，并没有一个真正的人，就耶稣讲那比喻的时候，并没有真正的浪子的和他的哥哥和父亲，那是一个故事，那不是真实的。但是圣经里面亚当夏娃的真实，过淮红海的真实，我认为那个不能打折扣的。有些东西我们并不确定，譬如说应该是路加福音16章财主和拉撒路的事，我们从路加福音来看，我们并不确定财主拉撒路是一个故事，耶稣讲的故事，还是真的有这样的事情在时间历史中发生。我们看路加福音16章不大看得出来，学者也有不同的意见。可是就是有些东西可能是一个比喻，有些东西就一定是真实的了。那么我就是各位，这个时候我们相信圣经是神的话，我们有这个前提，即使敬畏上帝的人彼此有不同的结论，没有关系。像耶稣是童女玛利亚所生的，这就更不是故事，这一定是真实的。同样，这个时候我们绝对，我们承认我们没有办法跟生物老师或者妇产科医生讲没有跟男人发生性关系的女人居然会怀孕。但是说真的，如果你一定要吵架的话，我们也可以说现在试管婴儿这些女人完全可能没有跟男人发生性关系而怀孕啊，就是因为现在的科技可以把卵子和精子在两个人男人女人没有性关系的情形下产生那个受精卵啊，就是你那么以后那种无性生殖用干细胞分裂的那更是可能。所以当我们不是用科学来解释圣经，我们只是说你现在觉得不可能的事，你怎么能说上帝就不能做到呢？好，就魔鬼跟蛇跟夏娃说话，然后亚当夏娃就没有听上帝的话而听了蛇的话，整个人类就在堕落里面。那么人堕落不听神的话就应当死。哎，各位，这里也引起我们很多的问题，因为在圣经里面你记得吗？神对亚当说，吃的日子你必定死。然后蛇对夏娃说，你们吃了不一定死。哇，实在很会讲话。神说必定死，蛇说不一定死。各位，结果呢？吃的日子他们没死，第二天也没死，第三天也没死。亚当夏娃是过了几百年以后才会死。从我们人来看，神的话起码在这件事上，神的话不可靠，蛇的话可靠。小心，亲爱的弟兄姐妹，生活中很多这种事。什么叫做神的话可靠不可靠？我们总是先肯定神的话可靠，那我们就有一个理解，我们要重新检讨神说 死的意思是什么意思？显然神说死的意思不等于你立刻倒在地上不动，这的确是世人跟基督徒共有的一个对死的定义。死是我们不动然后不长了，也不能吸收营养了，也不能够生养后代了，这本来是生命的定义。我念生物的时候，生命的现象四个现象：运动、营养、生殖、生长，这是生命的四个现象。所以死亡的四个现象就是不运动、不生殖、不生长、不营养，就这四个。显然圣经在讲死的定义不只是这些，圣经在讲死的定义可能有一个更基本的，就是不听神的话。所以后来在以弗所书第二章有一句话是说，你们死在罪恶过犯中，那时你们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所以各位，你今天在捷运上看到的人，只要他没有信耶稣，他都是死人的。不是说他是僵尸，而是他可以行动，可以思想，可以随着自己的意思所行，但从圣经来讲他会死。哦，你再想到就是圣经里讲死的定义，不只是我们一般熟悉的不动了、不长了、不营养了、不生殖了、不运动了，不只是这些啊。我们说最基本的是就是背逆神、抵挡神。那么死还有第三个定义呢，或者第三个含义，在圣经里讲就是不信主的人最后在地狱里面有永远的刑罚，那个启示录叫第二次的死。然后在我们人生里面，圣经也给我们一个死的定义或者一个含义，就是睡了。你知道在新约旧约里都有这样，就睡了或者就安息了。因这个就睡就安息，有的时候甚至可以跟洗礼连在一起，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在罗马书第六章的话。所以死可能在圣经里面有四个或五个不同的含义，那我们这些都不是一天能够看出来的。好，不过我们要回到创世纪讲的，人就在罪恶过犯中死了。可是在罪恶过犯中死了，神却对人有怜悯，神不要人永远死亡。于是在罪恶过犯中的人，神就拣选了一个人，这个人呢就是亚伯拉罕。这个人要因着神的恩典，因着神对他讲话，他就信靠神。亚伯拉罕信神，神就以此为他的义啊，这讲到立约的事情了。然后亚伯拉罕他的孩子也在神的拣选当中，就是以撒。以撒的孩子也在拣选当中，各位不是每个都是哦，亚伯拉罕八个孩子，七个不是在神的拣选当中。以撒有两个孩子，另外一个双胞胎的哥哥以扫不在拣选当中。雅各的十二个儿子就都还在神的拣选当中，起码形式上是这样啊。在拣选当中，各位我现在都在介绍创世纪了，就创世纪不是只讲神创造这个世界，创世纪在讲这个美好的世界因为人听了魔鬼的话堕落了以后，神仍然拣选人 让他和他的儿女有永远的生命。好，各位，你们以后在神学院也会碰到，不去神学院上延伸制，或者买神学书籍，或者解经书籍，或者一般的书籍来看，也会看到，就有很多不相信圣经化的一些东西。那我们求主让我们能够相信圣经都是神的话，你会看到，你也会觉得神对人的拣选好像有很多的不公平。所以这里我们的确碰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教义，就是神拣选的。你在圣经里看到神拣选了亚伯拉罕，让这亚伯拉罕万民都要因为他得福。可是这万民，我刚刚已经讲过，万民因为亚伯拉罕得福，亚伯拉罕的后裔，这里面所指的那一位是指着耶稣基督。好，我们又回到圣经是什么书？圣经是在讲神爱人的书。神怎么爱人？神创造世界。神怎么爱人？神拣选了他的儿女。这个拣选呢，就拣选可能特别清楚的是神拣选了雅各，因为这个在罗马书第九章讲，这是我们很讨厌的一个教义，就是神拣选人，不在乎人的行为，在神的旨意，神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要，各位难听了，对不起，要弃绝谁就弃绝谁，要叫谁刚硬就叫谁刚硬。但是我们今天不必去讨论这些东西，创世纪就在讲人如何蒙神的厚爱被创造出来，人如何蒙神的厚爱，在背逆上帝之后，神又拣选了一个族类，这个族类亚伯拉罕的后裔会使万民都蒙福。那么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们在新约也可以看到，这是今天以色列人犹太人会很愤怒的，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不是指着今天这些肉体的犹太人，指的是谁呢？耶稣。这个你在加拉太书可以看到，以及我们这些在基督里的耶稣的可以说后裔。所以各位不要轻看你自己，我们当然不骄傲，你是上帝的儿女，你是使万民得福的。所以我们当然很遗憾了，我们常常让万民受祸，起码常常让我们父母很生气，或者让自己儿女很生气，就我们都不好。但是我们感谢主，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被他拣选，我们被他爱，我们也被他管教。整个创世纪就在讲神创造了世界，让人在其中享受。神拣选了亚伯拉罕，让他的后裔使万民得福。可是我们在这里也可以看到，人很难了解，因为我们没有看到亚伯拉罕使万民得福，在创世纪里没有看到，我们也没有看到神给亚伯拉罕那块地，亚伯拉罕得到了。在新约使徒行传第七章，斯蒂凡讲，在希伯来书也讲，亚伯拉罕神应许他，祝福他，他的儿女会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么多。可是他到死，他只有一个儿子以撒，被神说这个才算你儿子。土地呢，神说我要把你走的地方，你走遍的地方，神在亚伯拉罕跟罗德分开以后就很清楚讲到，通通给你。斯蒂凡说，就使徒行传第七章，斯蒂凡说亚伯拉罕到死连立足之地都没有得到。所以我这样提，就是 神的应许都是真的，神的话都是可信的，但是我们承认神的话的真实，包括它的应验，在我们身上常常看得不清楚，这需要求神给我们信心。所以你婚姻、家庭、身体健康各方面出了问题的时候，有困难的时候，你说神怎么这样对你的时候，求主让你继续有信心。这就不只是创世纪讲的，这是在后面包括罗马书第四章讲亚伯拉罕在无可指望的时候，因信就仍有指望。希伯来书说，所以从一个仿佛已死的人，就生出无数的子孙，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这么多。那我们对神的话要有信心。好，创世纪就在讲这个世界是上帝造的，然后罪怎么进入世界，神又怎么借着亚伯拉罕要让世人蒙福，这是创世纪里面所讲的。好，各位，我说我希望能够尽量带各位看圣经，刚才我是引了很多圣经啊，没有带各位看，那么好，也各位能够记得多少就求主帮助了。但神继续在带领各位，神拣选亚伯拉罕、拣选以撒、拣选雅各，都有他奇妙的旨意，特别就让我们看到我们没有可以骄傲的地方。因为像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二章把那个拣选的教义讲得特别清楚，就是神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弱小的、贫穷的，弃绝了有智慧的、强盛的，并不是神选坏的，而是根本没有好的。我们都是还做罪人的时候，神就爱我们。新约里面我们基督教最重要的因信称义，凭着恩典站立住，包括加拉太书、罗马书所讲的，在旧约创世纪神对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带领就可以看出来。好，你可能也记得神拣选了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和雅各的十二个儿子，你可能也因为我刚才讲的，神并不是拣选这世界上优秀的，因为没有优秀，所以我们当中任何人，我们有一颗心，哦，我并不是优秀被拣选，我就是因为神怜悯我，我被拣选，你就有福了。但是神所拣选的，神一定管教，神对雅各就有管教，我们今天不去谈他了。神对以色列人也有很多的管教和训练，我们就知道神的儿女在创世纪他们也碰到饥荒，差一点雅各一家都被饥荒吞灭了，不过神先为他们预备了一个人，那个人就是约瑟。哎，这件事当然在创世纪里记载，约瑟的故事大概是我们最熟悉的，可是圣经里别的地方也有很浓缩的、出我们意料之外的一个说法。在诗篇105篇就讲到说，神命定饥荒降在那个地上，神在他们以先打发一个人到埃及去，约瑟被卖为奴隶。就是各位，创世纪已经跟我们讲，虽然后面包括以赛亚书、诗篇还有罗马书更清楚告诉我们，上帝是独一全能预定掌管万有的神，包括好事坏事都在他计划当中，饥荒是上帝降的， 如同丰年是上帝赐的一样。各位不要有一种错误的想法，以为好事是上帝做的，坏事是魔鬼做的。我们承认坏事是魔鬼做的，因为圣经有讲，但是我们更要承认魔鬼没有独立的权利，神允许或者叫他做什么他才能做什么。这个我们在今天下午讲约伯记的时候也会提到，而不只是约伯记，法老的心意，大那个扫罗的发疯，那个亚哈王的在战场上死亡，被先知400个先知欺哄，圣经都讲耶和华使谎言的灵进入你们先知的口中。大卫数点民数在历代志也讲，那是耶和华激动大卫。历代志是讲撒旦激动大卫，列王撒母耳记是讲神激动大卫。所以各位不要害怕，因为圣经不怕，圣经不怕告诉我们，不但不怕还清楚告诉我们，这个世界好事坏事一切事都在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中进行。那么以色列人后来怎么会离开神给他们的应许之地呢？因为有饥荒来到，雅各全家你记得吗？75个人就到了埃及去。他们为什么别的地方不去，去埃及呢？因为埃及有东西吃。埃及为什么有东西吃呢？因为他们有一个很聪明的宰相，知道有丰年有荒年，然后在丰年的时候积存了五谷。他们怎么得到这么聪明的一个宰相呢？哦，这个宰相叫约瑟，他被他哥哥卖到埃及去。而诗篇105篇居然说是耶和华差遣约瑟去。在创世纪里约瑟对他哥哥也有讲，是神打发我来的。约瑟被卖去，约瑟是哥哥要杀他，后来看到米甸的神肉贩子就把他卖掉了。这是罪恶，照圣经讲是上帝打发他，好像是 约瑟接到上帝一个命令状，孩子你现在去埃及做宰相，你拿着我的这个谕旨跟法老讲说我要来做宰相，他就让你做宰相。各位好像是这样，你知道不是这样。我的意思就是你生活中包括今天明天大事小事都在神的旨意中，愿我们有一颗心，包括我现在你现在，我来到这里是神差遣我来的，不一定因此我就做了多伟大的事。各位今天我坐的捷运是第一个车厢，神并没有让我在那里领人归主或者行出神迹，没有，可是我完全相信这也是神带领的。这不一定有发生什么很吃惊的事，我们生活中 99.99% 没什么很吃惊的事，但是有吃惊的没吃惊的你都要相信这是神在带领。
朋友，你收听了节目后有何感想呢？请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点击联络我们，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好吗？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也请留言。我们愿主耶稣通过他的真理和圣灵工作，帮助你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